所谈的是利未记第二个记，叫做数记。我们中文翻成数记哈，其实在英文的圣经叫做 grain offering， grain 就是谷物，五谷杂粮的意思啊。当然翻成数记是对的，就是不带血的。这是五个记里面唯一不带血的，就是没有用动物啊，纯粹是五谷。那这个数记呢，其实主要因为在农业社会来讲啊，收成之后当然就是五谷杂粮嘛，各样的五谷。他这边并没有提到特别是哪一种献祭的谷物，不过一般来讲大概大麦、燕麦、麦类的是最多的。我不知道以色列有没有种高粱，大概没有。以色列有玉米吗？好像没有。玉米是美国印第安人吃的，连英国都没有玉米。后来现在当然全世界可能各地都有玉米，对，玉米并不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所以在圣经中从来没有提过玉米。所以以色列人当中有玉米吗？很好的问号。有高粱吗？高粱是酿酒的，大概没有拿来吃的啊。所以当时主要是大麦、燕麦、小麦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有些字实际上所说的就是指献上麦。那这种献祭在农业社会通常就是收成之后，然后其中一部分拿去献祭，很自然而然的这种数祭都是跟农业的收成丰收有关的，所以是一种感恩的祭物，感恩的祭物。那你知道我们上礼拜谈到的燔祭，燔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赎罪，其次当然有献身，不过赎罪是第一个要务。所以当你为一件事情，为了你自己的罪性赎罪的时候，求神赦免之后是怎么？那神赦免了吗？神接受这个赎罪祭吗？所以通常你接着就会有一个感恩，因为神接受了悦纳。事实上数祭偶尔有时候像五谷出熟的时候，在以色列有出熟节，也就是所谓的五旬节，要献数祭。还有最后祝棚节，这是他们的七月，等于我们的十月份了。祝棚节的时候等于是最后的叫收藏节，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就是五谷丰收完数完毕结束，所有的东西收到仓库里了，然后过冬天了，到明年春天才继续开始另外播种。所以在出熟和收藏节的时候通常会献数祭，单独献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其他时候献赎祭呢？几乎献燔祭、献赎罪祭、献很多祭的后面都会加上一个赎祭接在后面。因为你无论做什么，比如献赎罪祭，你赎罪完了以后，你通常献个赎罪祭希望神赦免，神说赦了，好，接受这个馨香的接受这个赎罪祭，赎罪祭不算馨香的，接着你就会献一个赎祭。就是因为献上一个赎罪祭，神赦免了，所以我感恩，再献一个赎罪数祭。所以数祭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跟别的献祭是配在一起的，因为它代表一个感恩的意思。所以因此不管是燔祭，或者下礼拜我们谈到平安祭，就与神和好的平安祭，或者赎罪祭，或者赎愆祭之后，通常都会加上一个数祭，因为有个感恩的心。所以数祭是一个感谢祭，所以也可以单独献上，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跟其他的祭一起献上。所以因此数祭几乎是除了燔祭以外最常献的祭就是数祭，因为你献每个祭后面都会加一个数祭。那燔祭因为每天早上晚上早上晚上一直在献嘛，所以燔祭是非常频繁的，年头到年尾不管任何节期，个人献的燔祭不算，加上去。所以全国献的是每早每天一早一晚一早一晚一早一晚，然后特别的节期有时候要献七次燔祭的，所以这燔祭是非常多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数祭也是很多的，因为你献其他的祭物通常都加上一个数祭。那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数祭里面分成三种，你献上的东西有三种。那开头的第一种就是一种，其实就是面粉，但是是生的磨细的面粉啊，作为这个素祭。 那第二种呢是熟的，熟的呢一种是烤的，另外一种是煎的。他们烤的是什么呢？烤的就是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吃过的 bagel。 那个 bagel 是犹太人的，就是一个环形的中一个洞的。那据说早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将军在打日本人，叫戚继光。戚继光他用了一种饼，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我想是从犹太人学来的。我们在福建很有名的叫继光饼，戚继光嘛，继光饼。他继光饼就像 bagel 一样圆形的，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有时候要埋伏，因为敌人要来，但敌人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可能等两天怎么办？那总不能你把火房都搬过来了来烧饭。因此呢，他就一个人发那个继光饼，中间是一个洞，然后拿个线一穿，他可以吃一个礼拜，一个个饼，就一个个吃，这样。所以埋伏人就不能动，等这个海盗什么时候上来，就很有名的这继光饼，我们在福建很有名的继光饼，其实就是像 bagel 这样的东西，一环，然后用个线一串。我说是不是从犹太人偷学来的呢？我不知道，不过只有福建有犹太人，那倒是真的。福建从宋朝时候就有犹太人啊，所以因此犹太的文化有任何东西传进中国，我告诉你，不会从西安，不会从陆上丝路来，都是海上来的。当然到了后来宋朝的时候开封有犹太人了啊，所以中国人接受一点犹太人的观念是有的，给犹太人常常吃这种 bagel。这个 bagel 其实是素记用的，素记他们做法呢就像一个，我看过在街头在卖那种烤饼，它就是一个圆圆的烤炉，然后那个面呢做成一个圆形，像个 bagel 那样子哈，生的面哈，就贴在那个里面，然后烤到熟。当我很好奇啊，我不太懂，它这个炉这样烤，你贴的时候，生的时候粘着贴上去。那烤熟不会掉下来吗？那掉就掉到那个火里面去了，哎，它不会掉，所以它是贴在那儿，熟的时候你就把它剥下来。当然这个剥我也是想，因为我毕竟没有卖过这个东西了啊，我也很好奇它怎么剥呀。据说它上面口比较小，下面比较大，肚子大大，那你拿个什么东西把它剥下来呢？那你一弄不小心它一脱离就噗就掉下去，所以你得接着。所以总而言之，我很好奇，但我没有答案的哈。我只知道说他们的烤的饼，他没有用 bagel 这个名字，但是形状就是 bagel， 圆圆的、肥肥的这样的东西。那另外一种是煎饼，煎饼就是一般我们像美国人吃那个 pancake 那样子的，或者就是我们中国人吃很多煎饼嘛。这两种都是熟的，用熟的面做的。第三种呢？是出熟的谷物，它没有磨成面粉，没有磨成粉，但是它一定要第一个去壳，所以像麦粒子它壳要去掉，它都扎过的。但是壳去掉以后，那个麦粒子你可以把它叫做烘熟了，甚至生的都可以吃。但我没吃过麦子，稻米生的我也没吃过。这个麦子据说可以吃的，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门徒有时候经过麦田就是掐那个麦穗来吃，他就掐过来把麦穗的壳去掉就可以生吃，据说还蛮好吃的，我也不知道。所以那种麦穗子去了壳，它炸过就要把壳去掉，用烘熟的，这可以现做祭物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压碎，但压碎没有压到变成面粉那么细，细面粉就是磨得很细很细的，它呢只是压碎，所以要不然就去壳，要不然就压碎，它都要一个过程。这三种东西是可以列为素记的，基本上，所以它分三段就是这样来讲。那因此第一段呢，第一到第三节讲说第一种祭物，这种祭物就是一种生的，没有煮熟的，但是是面粉，但它这个算是生的，它有浇上油，加上乳香，因为它就是。在祭坛上烧的时候，如果你是个干干的面粉放在火上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会烧成怎么样，你没有油怎么烧啊，虽然加上油啊，跟着干的面粉啊就会烧。那乳香是为了在焚烧的时候有那种乳香的那种香气。那通常乳香很多时候包括在以色列甚至 别的国家通常在祷告的时候，他们那个香炉就用乳香来烧，所以乳香其实是产生一种香味，而且是可以焚烧的。但是乳香是不能吃的，所以没有人吃一个东西加乳香来吃的。所以因此蔡文提到这个面加上油加上乳香拿到祭司那里去的时候，祭司呢他这三样东西是分开的哈，面归面粉，面归面粉，油归油，然后乳香归乳香，通通交给祭司。那祭司这面里面呢，面粉里面呢拿一把，油呢比如说不管是用油瓶子油罐子，他加一点油，他并没有把全部油加上去，但是乳香他就说所有的乳香，乳香是全部在祭坛上烧掉了，但面粉没有全部，油没有全部，所以剩下的东西他有提到说这些是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剩的是什么？细面粉，剩的是什么？油，但没有剩乳香，所以面粉跟油剩下的是归给亚伦这个祭司和他的子孙，也是后代的祭司们的。所以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至圣就是说这个，因为在圣经中所有的圣都是指的分别的意思哈，不一定是所以完美无缺的意思，但这一部分是特别给祭司的，所以叫做分为至圣的。那这里面就包括面粉啊，除了那个去烧的面粉之外，剩下的面粉都是给祭司的。油除了在坛上烧的油以外，其他的油通常这个油一定是橄榄油，在当时在以色列，这些油和面粉是给祭司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它作为纪念，这个纪念是谁纪念谁？是我们纪念神还是神纪念我？其实很可能是双方面的。我献给神的时候是等于说纪念，因为我说素祭什么时候献？最常献的时候都是一个感恩嘛，尤其是五谷丰收的时候，但是跟别的祭物献上的时候也是一个感恩感谢的祭祀，所以我纪念神的恩典，我纪念神，所以这个部分，那因此他把这一部分作为纪念，纪念献祭的人对神的感恩，然后放在祭坛上烧掉。反过来说也是神纪念我们，神纪念我们的需要，同时神悦纳我们的需要。好像你把这个祭物放在坛上烧了，然后化成烟，有乳香的香味，然后就焚掉了，神烧掉了嘛，变为馨香的火祭，神所悦纳的。神好像说我收到了，我记得，我纪念你。所以因此献祭的时候作为纪念，是神纪念人，人也纪念神。所以你说到底是指哪方面的纪念呢？两方面都有。不过有一个特例也是素祭，不过这个素祭呢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二章所说的素祭呢可能是不同的，但叫做素祭。那个素祭是很特别的，所以这种素祭在献祭的时候不能加乳香，因为这个祭叫做什么呢？叫做记恨的素祭。哇，这个是很奇怪的哈。它是这种什么状况呢？这是在这个民数记有提到一种特别的素祭，也许我们该翻一下啊，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别，但它也是属于素祭。在民数记第五章里面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有一个丈夫，他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可是查无实据，以前没有录像头，以前也不会请私家侦探，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录音机，所以你怀疑但是没有实据怎么办呢？哎，他就有这个叫做遗恨的素祭，就是说他有了怀疑的心啊。第十民数记第五章十四节，丈夫起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子被玷污了，但没有证据怎么办呢？十五节，这个人就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去，又为他带着大麦的面啊，面粉十分之一个依法做供物，只是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这是素祭，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恶，所以这个思念就是纪念， 可这个祭呢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刚刚说的数祭是我感谢神啊，纪念神给我的恩典，神也纪念我，顾念我。OK， 可这边的纪念却不是这种好的纪念，是一种坏的哈，就是一种思念，就是丈夫怀疑他妻子有外遇，也使人想起罪孽。那最后献这个遗恨的数祭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圣水，那个祭司要做一件事，一个圣水，把一些咒诅哈，就好像咒诅是什么东西，它是咒诅，然后就写在水里面，然后加一些什么尘土，然后这个祭坛上火烧的时候是烧那个面，把那个面烧的，只是不加油，不加乳香的，这样烧，然后有那个好像有咒诅的苦水，那叫这女人喝啊，她要起誓，如果她喝了以后她没有外遇，没有婚外情，她是无辜的，所以喝了以后什么事都不发生。可是如果她真的有外遇，虽然没有证据，这个咒诅的苦水就会让她什么大腿消瘦，肚子发胀，然后她就说她不能怀孕，诸如此类的啊。所以这边有一个数祭，是一个很特别的，叫做遗恨的数祭。25节，祭司要从妇人手中取那个遗恨的数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拿去烧，诸此类啊。这个是一个数祭当中的特例。不过有时候你可能会读到圣经，会读到一个哎，怎么有这种的数祭啊？所以这个数祭的时候，它就不加乳香，不加油。那也因此一般的数祭是加油加乳香的，所以加跟不加你就知道那这乳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记恨的数祭，所以那个不是馨香的祭，所以你加个乳香好像那个香味献给神 no， 这个本身是一个负面的一种数祭，不是正面取悦神或者神所喜悦的数祭，所以因此不能加乳香也不能加油啊。所以这个是极少见的一种，但是是数祭，就是说他没有献牛献羊，他也不是献赎罪祭，因为你不能证明这个妻子有罪啊，所以妻子做献赎罪祭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才要献赎罪祭，现在只是丈夫有怀疑，可能事实上并没有或者有，所以丈夫献赎罪祭也不对，妻子献赎罪祭还没到时候，所以都不能用动物来献任何的祭，平安祭什么祭都不行，那怎么办？献个数祭，可这是遗恨的数祭。但是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因为他把一部分放在坛上去烧作为纪念，那剩下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当然不会因为献祭只献一部分嘛哈，所以我就带一小撮面粉，一点点油，一点乳香，反正就烧这么多。所以你要烧多少我带多少，不是，他可能带的是一个簸箕的面粉，然后祭司只是抓一把就是烧，剩下这一大堆都是交给祭司的。油你也不会只带一小瓶，就反正坛上烧多少带多少，也不是你带的油稍微多一点，然后只用一少部分，大部分会留给祭司。也就是说这个数祭本身大多数剩下的是给祭司的。这一点呢其实是很特别，在以色列人的规矩当中是这样，他们有所谓十二支派哈，这十二支派的十二怎么算呢？有的时候我们有点点糊涂。为什么？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所以是十二支派。可是分土地的时候也是十二支派，可是土地在分的十二不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那个十二，因为利位不拿土地的，利位支派，所以做祭司跟利位人不分的，所以因此不是。他没有拿到，只有十一个支派拿。可是为什么十一支派又拿十二份呢？因为约瑟的儿子约瑟被改列为长子，所以因此他两份，长子是得双份的啊。所以因此以法莲、马纳西这两个人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在分十二支派的土地的时候，马纳西跟以法莲各取一份，所以是十二。所以这个十二跟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一点不同，是少了利位却多了马拉西跟这个以法莲，所以他的双份，所以最后还是十二。 那也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利未支派没有土地，不分地，没有土地，也就是他没有农作物的，没有田地嘛。那么这个牛羊怎么算呢？牛羊啊，献祭的肉，以后我们会提到，献祭的肉可以归给祭司。那利未人怎么办？因此他们的规矩就是有十一奉献，所谓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为了利未人。换句话说，其他十二个支派都有土地的，都有农作物，所有的收成十分之一要送到，那时候是会幕，后来就是圣殿来，由这个地方再分配给所有的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拿各支派奉献的十分之一来养活利未这个支派。可是利未支派当中又有一部分的亚伦的子孙是做祭司的，那祭司是从利未支派当中去分呢，或者怎么样呢？所以事实上是十二个支派十分之一奉献来供给这个利未人，利未人祭司以外的利未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祭司，所以祭司是拿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就百分之一。另外一个就是献祭的时候，包括除了燔祭以外哈，从数祭开始，数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肉，数祭是剩下的面粉、面油给祭司的，所以祭司所得的就是利未人所得的，再拿其中十分之一给祭司，另外就是加上这些献祭里面除了代表性作为纪念的东西以外，其他剩下部分都是归给祭司，但是其他利未人不能拿。所以因此他称为叫做至圣的，就是这只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其他利未人不能拿数祭的东西，也不能拿以后提到的包括这个赎罪祭、赎愆祭的那些肉，他们叫做举祭和摇祭，这那部分拿来举起来摇一摇，那个部分就是给祭司的，那个只有祭司可以拿，利未人不能拿。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可以想象一般情况来说，祭司会很有钱吗？他有什么钱？都是别人捐献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那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比一般的人富裕很多，不太可能的。可是耶稣时代的大祭司是非常富裕的，因为那时候不一样，到耶稣时代希律王的时代，那时候的大祭司在希律王之前是政教合一，所以大祭司就等于像君王一样，所以那时候他根本不一定要靠十分之一奉献，他有很多决定权。另外一个，他有很多副业，这是在最初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没有的。譬如说耶稣洁净圣殿，为什么把人家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掀了？哎，那个就是副业啊，你拿罗马的金币奉献不行，要用圣殿的另外一种银币，那这个兑换率多少祭司说了算，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差额了。另外呢，献祭不是要我们前面都说的吗，要那种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公牛啊、羊啊什么东西，那瑕疵不瑕疵谁来决定？牧师、祭司决定啊，这耳朵不行啊等等。所以呢，你自己牵你家里的牛羊，本来是你家里的牲畜来献祭嘛，这边说的是你家里来的嘛，可是后来以色列人北边到黎巴嫩边界去了，牵一条牛从黎巴嫩边界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耶路撒冷献祭，哎呀，本来好好的走到那儿可能腿都瘸了，哎，又残疾又不行了，所以因此就方便大家，因此你就带钱来就好了啊，你就不必从家里拿一条牛来圣殿区买一条牛，那条牛是祭司养的啊，我来那我自己养了，我来鉴定它有没有残疾，我当然说没有残疾了，哎，可是这条牛卖多少钱？那就我说了算了，所以那个副业是很挣钱的，换牛买牛羊换钱，那是祭司很大的最主要的财源是从这里来的。好，耶稣一来把换钱的桌子给掀了，牛羊啪啪赶走了，你说这个，所以祭司当然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肯定是原因之一，你把他的最挣钱的行业给搞砸了，你这是干什么？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时代的大祭司非常富裕的，因为他有太多其他的外快。 绝对不是这样，旧约圣经这样说的，拿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十分之一给祭司，这样的情况下祭司只能够跟过跟大家的一般的来讲平凡的平均的水平的生活而已，不会太有钱。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素祭的时候，一方面感恩，对神感恩，所以献上素祭，那祭司拿一部分做纪念拿去烧了，剩下部分这个感恩之余也代表奉献的这些一般的以色列百姓也知道多数剩下的是要给祭司的。那换句话说，当时没有规定哈，既然你抓一把就这么一把，我带一大篓的面粉来还是一小包面粉，这祭司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要拿多少嘛。但如果我拿很多来，那什么意思？除了拿去烧的，剩下就是给祭司的。所以因此你献祭的人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带多少来，但是在坛上烧的就是一把。所以如果你对神感恩，你也纪念这个祭司的话，你就可以带很多来，最后他只拿一把。那很多的这么多的就得给祭司了。那油也是啊，除了乳香，乳香是全部烧掉的，没有说祭司又不能拿去吃，对吧？所以因此素祭本身有包含一个用意，因为这个用意是在其他的祭里面，固然待会儿会提到，以后我会提到，就是说像赎罪祭那个牛的腿是给祭司的，如果一条牛也就是两条腿嘛，或者四条腿吧，就举祭就这几条，没有更多的。哎，唯独这个素祭哈，他是没有说你要带多少面粉来，可是带的人就知道你烧的就是那一点点，剩下都是要给祭司的。那如果你要给祭司很多，你就带很多面粉来，然后只拿一把，我也可以拿一点点只拿一把。所以这个来讲是变成献祭的人他顾念到祭司他的生活所需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献祭，那剩下的是要给他的，所以因此他可以格外带的多一点。这格外多一点除了给祭司也是代表他对神的感恩嘛，对。当然你绝对不可能素祭的时候我今年收成的十分之一都带来圣殿了，那怎么可能，那有多大呀，如果我的田地几十亩收来了十分之一，满车满谷，你把满车满谷的都送来圣殿，那不可能这样做的嘛，所以一定也是拿一部分而已啊，一部分而已。但这里面我就说它有牵涉到一点，就是顾念到祭司的所需要的，尤其是面这类的东西。因为我说其他的祭物哈，他们都是动物，赎罪祭、赎愆祭，牛或羊或者是这个鸟类的东西，那但是祭司们不能只吃肉啊，那因此他的面啊，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这些大部分是从素祭来的，素祭。那因为素祭是经常献的，所以因此变成一个固定的、稳定的一个五谷杂粮的来源。对祭司跟他的家族来说，这是他固定的来源之一。因为常常献素祭，就有一些这样的。但是我说多或少是没有规定的，没有规定你要带多少素祭的面粉来。或者带多少的谷物来都没有规定，那么这个完全你自己献祭人你可以自己决定。那这个当中就有时候是从献祭人的眼光来看，他除了对神的感恩，他也纪念这些侍奉祭坛的祭司，因此他可以带多一点或怎么样，这是他的从他的考虑。但这也是对神的感恩，同时也就对于侍奉祭坛的祭司们的感恩的好像一个流露一样，是从对神转到对人。那么第二种的献祭就是熟的，第四节他说有炉中烤的为祭物。那我刚说烤的东西一般的声音学的说就是那种环形的，我说今天我们叫 bagel 那种东西，当然这点我没有去查证哈。 bagel 这个字是希伯来语吗还是个什么语言，我不知道这个 bagel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他所用的希伯来语念起来不像 bagel， 对，为什么有这个 bagel？ 那我知道 bagel 是犹太人的，这我知道，只是 bagel 这个词，好像希伯来文直接烤的那个面不叫 bagel， 所以因此这个字什么典故，这我还没有追溯。这是一种用烤的，另外一种就是但是这个烤的这个 bagel 呢也是有调过油的哈，它不是干干的面粉团去烤这个，它有加一点油，无效的那种细面饼就不能加效。另外一种是煎的，煎的是一种无效的薄饼。这个薄饼呢，一种是我们叫做铁熬上的，其实就是平底锅，一种平底锅或者是煎盘啊，它后面有提到一个煎盘，在第七节煎盘，那铁熬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平底锅，只是平底锅呢旁边是有边的，所以因此边当不会很高了，不像这么大，大概有一个耳朵这样平底锅，所以它上面可以煎一个那个平平的薄饼。那这种的薄饼也是一样，它要面粉要调油，然后煎成筷子。那有的是他说有一种是浇上油，一种就是说饼本身不加油，煎好了滴上油，另外一种是油和在面里面，两种都可以，但总是有油。那因此他去祭坛上烧的时候，那个面粉团不管是滴上去的或者本身就有，它是有油的，然后会加上一个乳香拿去烧，烧的时候会加上乳香的。那只是它有一点特别的，就是说这个饼当它去烧之前呢，第六节有提到分作筷子，分成筷子就是它把它拨开来，不是譬如说你一个 平底锅，它一个可能像披萨一样可能有8寸10寸蛮大的吧，它不是这样整片拿上去，它拨成筷子，拨成筷子。但是根据今天的犹太人的拉比，今天有犹太教嘛，犹太教拉比是说如果要拨成筷子，当现在没有人献祭了，他们只是在追溯以前的时候，拉比他们自己写的注释是说拨成筷子不能拨太碎，饼拨的时候最少多大呢，一个橄榄那么大，那就是差不多这么大，最小块不能比这个更小块啊，所以它是拨。那有些人在问为什么饼要拨开来才去拿去烧呢，没有一定的结论。有一种人的说法是说，正如那个献燔祭的时候，或者又献什么祭，那个动物它切成筷子去献祭，所以这个饼也要拨成筷子，有可能。不过我说过为什么牛啊羊啊要切成筷子才上去呢，因为一只牛整只牛搬上那个祭坛上的时候多大一只啊，多重啊，所以切成筷子一块一块拿上去嘛，对，这有可能。你整条牛一直拿上去，不切不分筷子的话，当然是太重了嘛，对。那鸟它就没有切开来，鸟就是撕开，没有全部撕开就可以整只鸟拿上去了啊。那面本身不至于那么重那么大，所以拨跟不拨其实不那么重要。所以总而言之，圣经学者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所有的煎饼都是要拨成筷子，甚至是烤出来的那个面粉团也不是整个就拿上去，它还要稍微拨开，然后也是一样拿其中一部分是烧在坛上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但第十节也是一样，剩下的不管是面团像 bagel 那样的东西烤出来的，或者一个个煎饼，它一定煎很多，一部分拿去烧了变成馨香的火祭，大部分的就是给祭司的，那个就是因为是熟的嘛，直接可以吃。那前面所说的面粉啊油啊那种还要拿回家去煮的，那这个就是现成的，不管是煎的烤的都是可以吃的。那第三种呢，十一节到最后呢其实分两小段。第一段呢不是在讲献什么祭物，而是指一般规则。一般规则当中他有提到说献给耶和华的素祭不可以有酵，然后呢也不能烧一点点酵一点点蜜也不可以，那么当作火祭来献给耶和华。这也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到底为什么不可以。那首先澄清一件事情，酵在圣经中不永远是指罪的。我们常说因为耶稣曾提醒他的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希律的酵， 那就是他们错误的教训。所以因此很多人觉得孝就是不好的，然后除孝节，对不对？月节要除孝，把房子里面不能有任何一点点孝，好像孝是代表负面的罪恶之类的东西。嗯，可是耶稣也讲过比喻，天国好比孝放在面团里，然后放一阵子就发起来了，天国就这样扩散。那天国是有毒的，有罪恶的孝，在讲什么？所以严格说起来，首先要澄清的是，孝本身不等于罪恶，孝本身不都是不好的。孝唯一可以确定的功用，就是有孝放在面里面，它一定会因为发酵啊，发酵，然后会扩散，会膨胀。那其实说起来在做什么呢？从我们化学的说法，就是酵放在面团里，它会产生二氧化碳，就这个意思了。二氧化碳变成气泡嘛，所以它不不不，所以面里面有酵的话，意思说那个面不会是整个连在一块的面，所以没有发过的面，你去做馒头，你吃吃看，那面粉吃起来就是口感就硬硬的，因为没有发酵，没有气泡。那所谓气泡是什么气啊？二氧化碳，那酵母菌会让人产生这个效果。那我们所谓液体的东西发酵，也就是产生二氧化碳了。那酵母菌，譬如说做酱油，譬如说做味精，毕竟我在研究所做过这个东西，不止在做，我手下的手下的手下做的了，他们跟我报告过了。所以有酵在里面，它就会分解一些各种的植物的东西，然后产生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如果在面包里面的话，就产生小气泡嘛，所以因此这个面包就会松软，有气在里面，不会整个都贴在一块了嘛。所以酵的功用，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作用。那同时它这个酵本身会有这种像催化性的作用以外，它也会扩散等等。所以因此酵是好的或不好的，是看它放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用处。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孝放在面团里，那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就像是那个孝放在一个面团里，放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们是光是盐，福音就因着这些基督徒就扩散出去了，它会扩散，就像孝在面团里就发起来了，将来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就是因为我们是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孝，我们是生物性的催化剂。我是搞催化的，我平常搞的是化学催化剂，这是生物性的催化剂，就叫做酵母，就这个东西，所以它不一定是坏的。可是罪恶也像酵一样会扩散的，所以保罗就警告我们，教会中如果有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然后教会呢说爱心包容这个人，结果就是酵在教会里，就圣洁的团体这个教会因为有酵的污染，整个教会都腐败了。所以保罗教导把这样的人从教会中赶出去，为什么？保持圣洁的团体的圣洁。所以那个时候的孝就是负面的，那个犯罪作恶到行不道德的事情却留在一个圣洁的教会中，它就成为有害的孝，会使整个教会被污染。所以那时候的孝就是负面。那因此在祭祀的时候，献祭的东西不能够加上孝，主要的目的不是孝本身怎么了，而是孝本身会使一个献祭的那个祭物啊变质嘛。譬如说那个面粉团或者面粉，你摆上孝的话呢，你就会促进它的发酵嘛，促进发酵也就是说促进它腐败。那对于神来讲，他所收的这种馨香的火祭不能有孝，你不能让什么东西放进去使它会腐败的啊。这个腐败的其中，如果我们做面的话，所谓的腐败就是它会产生一点点气泡嘛，啊，但是你不会让它发三个月吧，发三个月那个面还能吃吗？那整个就不行了啊。所以你是发一阵子，那时候气泡出来，但里面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变质。可是在献祭的时候，你的祭物不管是面粉甚至麦谷，你不能加上酵，加上它你就促使它变质，而献上的祭是不能变质的。所以在这个观点下，他说不能加上酵。 但是为什么不能加蜜呢？圣经当中很少提到蜜来献祭的。那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是发现，当时在以色列附近的中东一带的各国，他们有各种的宗教，有各种的献祭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各国献祭的时候，献祭祭物都加蜜，都加蜜。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都加蜜，所以以色列献祭就不能加蜜，你知道，最圣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的，我就偏偏不可以，以示区别，就是分别为圣。所以蜜本身一样可以吃的，甚至酵本身也可以吃，酵本身可以吃。所以酵本身不代表毒，不代表坏东西，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用跟不能用而已。所以蜜是没有问题，是可以吃的，然后酵本身也没有问题，有酵的饼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吃的。只是你要献祭在坛上的东西是不能有蜜，不能有酵，献给神的献祭的祭物而已，不是说那个本身是不能吃的。所以因此固然以色列人在过月节，所谓无酵节的时候吃的饼是无酵的饼，平常他们吃的都是有酵的饼，平常吃的。那你可以这样讲哈，耶稣在最后晚餐他拨那个饼，那是不是无酵饼？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是月节啊，月节只会吃无酵饼嘛。可是后来的教会，就是五旬节之后成立教会了，然后他们天天在家里一起掰饼，对不对？一起掰饼感谢主。那时候掰的饼是什么饼？是无酵的还是有酵的？有酵的，因为月节过了嘛。所以因此我们教会领圣餐一定要无酵吗？如果是回到逾越节啊，无酵。那如果是以后教会每天在掰饼，那个饼的都是有效的。所以其实你掰的饼啊，有效跟无效，我说圣餐的时候用的掰的那个饼，你要有效的饼或者无效的饼，其实不一定一定要用无效饼。就是说如果你是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话，通常我们有无效饼。可是如果你仿效初期教会的话，他们都用都是有效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每一天掰饼每一天吃无效饼的啊，是有效。所以因此我最初也有点，我自己也会有点反应不过来，因为我到一个教会，他们在圣餐的时候啊，他们甚至不是拿饼，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莱辛顿教会也用过一次，一个面包然后一堆，然后大家排队过来去拿一个面包沾一点葡萄汁这样吃，那个面包那不是有效的吗？不然怎么做成面包的？它是有效的，不是我们剥的无效饼。哎，我那时候一下子回应不过来，说行吗？不是都要无效的吗？可是明明是有效的啊。我心里打架打了一阵子啊，当然我是这样用，我还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慢慢想通了，这个有效跟无效并不一定代表说你的圣餐的那个饼必须是无效的。如果我都是回到月节，那当然应该是无效，所以我们通常用无效饼，这也正常。但是如果像一般的他们教会每一天拨饼纪念主的时候，他不会每天都只吃无效饼的，是他大部分的时候是吃有效的，有效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看哈，利未记，我们是同样利未记23章里面，他就有提到，他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出手节啊，23章17节，那时候就是五旬节嘛，五旬节就是收藏节，秋天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是献素祭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是第23章15节，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算起哈。那就是那个安息日次日，那个就是指月节的安息日次日算起，然后满了7个安息日，然后到第7个安息日，我刚讲错，因为这是收藏节，不是那个月节的安息日，事实上是前面这个应该是五旬节，对对对，没错，五旬节是从月节前面无酵节算起，然后第七个， 然后要把新的素祭十六节献给耶和华，好献素祭，然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他就有加酵，可是明明不能加酵啊，坛上烧的不能加酵，可是这个是加了酵，当作摇祭的饼。你知道摇祭是干什么的？摇祭都是摇一摇给祭司的，所以祭司吃的是有效的，在坛上烧的是没效的。摇祭的东西包括以后会提到赎罪祭，他把那个牛的大腿内脏和油脂在坛上烧，坛上烧的不收，不烧那个牛的大腿，牛的大腿呢洗干净以后在祭坛前摇一摇，大腿就给祭司了。所以所有的摇祭都是给祭司的，所以祭司吃的那个饼是加酵的，坛上的是不加酵的。所以因此我再次提醒，就是说酵本身不代表罪恶，不一定代表不洁净，因为如果是那祭司也不可以吃啊，烧的不可以有效，吃的也不可以有效，它是吃的可以有效，烧的不可以有效。所以因此这同样在立位祭啊，而且同样是在献素祭的时候，他却特别提到说给祭司的那个摇祭的饼是加酵的，加酵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稍微有一点这个了解，当然这里面都有一些属灵含义在里面哈。但是另外他特别提醒的就是要加盐，他不可以加蜜，但是可以加盐，而且必须要加盐。他说凡献为十三节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所以盐是必须的，蜜是不可以的。那这个盐本身当然是有一个防腐的作用嘛，所以代表一种不变质的不改变，因为事实上没有错了，你那个盐如果盐的结晶你在火上烧，你烧了半天不会变的，氯化钠，你要把它用普通的火那种温度几百度的温度，你要把盐烧融化不可能的，所以盐怎么烧都不会变，它就是盐啊，盐是不会这个结晶啊，那个东西要把它融化的话，那温度要极高，那种一般的开放式的祭坛那种火的温度不可能把盐烧掉，所以它是不变质的。那同时又放在东西里面可以防止它腐败嘛。所以在民数记十八章里面就用这个盐来形容神跟人立的约，叫做盐约啊。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他就提到说十八章的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中的举祭，就说摇祭和举祭都是给祭司的，这是当时是对祭司们说的，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就祭司亚伦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永远的盐约。所以为什么约里面的盐就从这里典故从这里来的，然后中文的小字盐即作不废坏的意思啊，等等。所以也就是说素祭这个祭物加上盐也代表神跟我的约，也代表神对我的爱本身是不改变，因为素祭既然是感恩祭嘛，感谢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不变的恩典，不变的，不因着我做了什么以至于神废弃他的约。当然好像儿女跟父母一样，儿女做错事会被管教，可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儿女永远是儿女，父亲永远是父亲，虽然你做的不乖做的不对，父母会严厉的管教你，但不等于他废弃他对你的爱，相反的，正是因为他爱你他不得不管教你，懂吗？这个意思。所以盐约的意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不变质的，强调在这里。然后第二章最后一段十四到十六节就提到第三种献祭的东西，既不是磨细的面粉，也不是煮熟的那种面团面饼， 那是一种什么呢？就直接把收割起来的那种，我们叫做禾穗子，或者叫做谷物了哈，谷粒子，把这个来当做献祭也可以的。那这种的话呢，他有提到有两种方式处理，一个就是烘过的禾穗子。当然，因为我不是从农业家庭出来的，我也不是北方人，所以我不知道那个麦子出熟了以后，把它烘一烘就可以吃吗？米我知道是要用米要煮饭的嘛，麦子需要一定像加水这样煮吗？好像不是吧？那他们可以烘过的，或者是炸过的。其实这个炸过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就是碾碎的，有的中文翻译也翻译成碾碎的，就是把那个壳碾掉，所以要去掉壳，然后可以烘熟了，也可以不烘，但是一定要去壳，这个当做出熟的素祭，然后去坛上烧的时候是加上油加上乳香，因为每次烧的时候一定加油一定加乳香的。然后也是一样，献上了这个素祭的谷物一部分作为纪念的祭，在坛上烧了，那剩下的他这边没有说，但剩下的也是一样交给祭司和祭司的子孙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种所献的这种的祭物。那基本上整个素祭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因为如果献动物的话呢，就牵涉到比较多关于血的问题怎么处理，包括内脏油脂怎么处理包括这个头怎么处理，然后怎么切，这个程序上比较复杂很多。素祭来讲基本上比较单纯，但是几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素祭既然是主要是感恩的意思嘛，主要是感恩，是向神献上一种礼物，所以这个祭物本身它在这个希伯来文原文那个字本身是有一个送礼物的意思。那么是纪念神对我们的恩典。那你在农业社会来讲，春夏秋冬在运行，正常的情况下除非有特别的干旱特别的天灾，否则的话四季运转的过程中自然就是有神及时的不断的供应。所以因此初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个初熟节，因为他们的大麦小麦是种的时间不一样的，所以初熟节的时候收割的我的印象中是大麦，然后才播小麦，然后到秋天收小麦。所以初熟节就是五旬节，跟最后秋天的这个祝棚节，就春天有五旬节，秋天有祝棚节，就是又叫收藏节，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会献素祭，把初收的这些收获都是神的恩典嘛，因此他献祭。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今天的用意也就在于说，特别为什么像美国来讲年底有个感恩节嘛，那么中国人的春节，这个春事实上是冬天还没结束，一个高潮还没有到，真正的春天还没来临，但通常也是一年的结束，所以岁末年初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会有一点感恩的心，尤其在这种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之下的话，这种感恩的色彩特别浓厚。我们中国人的春节强调是家庭团圆，感恩呢好像有点中国有点感谢无门那样子啊，天到哪去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春节以前古代的时候有啊，什么送灶神啊等等，那送灶神的时候是上天演好事啊，去报告，他要回去报告了啊，年底回去报回上天天家去报告一下等等，有这种观念。但基本上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比较少或者淡淡的谢天谢地的那种感觉，可在基督教跟犹太教来讲，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强烈的对他们来讲感恩的一个纪念。那我们也应该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所以圣经上也常常提到，有时候你的献的祭物倒不是五谷杂粮或者牛羊，最重要就是你心里的感恩，而且这个可以不分季节，你可以是年头到年尾每一个时候你都可以感恩为祭献给神，而这是神所悦纳的祭物。那个东西只是代表你的感恩，所以素祭的面粉也罢，这个也罢，那个也罢，那是代表感恩。那我没有这个外在的东西，我里面有个感谢的心，甚至以嘴唇的感谢为祭，神都悦纳。这就是今天素祭对我们的意义。 素祭是代表感恩祭，那这是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中，你随时随地可以看见很多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往往因为太经常了，而且太不什么稀奇，我们往往被忽略。其实这是神无时无刻的一个恩典。第二个就提到这个盐，我们刚提到盐既然有防腐不变质的一个作用嘛，所以献感恩祭的时候就再一次被提醒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有时候好几次提到那个希伯来语叫做 hesed， 有时候在神学读书我都记得它是黑色的，神的爱是黑色的 hesed， 那个就是立约的爱，言约的爱是不变的。其实帮助我们最容易想象到就是我们儿女跟孩子之间，你看你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很小的小孩子在一般的家庭啊，除非你这个父母太虐待孩子，否则孩子对父母就是无穷无尽百分之百的信任。譬如说有的孩子会拿着孩子们甩啊，哦，耍车轮，你知道我们旁边看太危险了吧，你手一松怎么办，孩子玩得很高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父母甩到最后哇没力气了，然后或者把他丢起来再接一下，哇他乐得很，他从来不会想象说爸爸会失手，从来没有想过，他对爸爸有百分之一百无穷的信任，就这个意思。我们对神有时候还没有这种百分之百的信任，有时候这生怕说上帝啊，这件事情如果交给你办会不会搞砸了。我在台湾有时候在年轻人当中做辅导，有一天有个姐妹私下偷偷跟我讲，庄哥啊，我告诉你，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就是结婚的事情不能祷告。啊，为什么结婚不能祷告？我不太放心呢。你说主啊，我要嫁给谁啊，你帮我挑一个，这很危险的。上帝挑的是上帝喜欢的，又不是我喜欢的，是我嫁人又不是上帝嫁人，上帝给了我一个他喜欢我不喜欢怎么办？团契里面就有好几个弟兄一看就是那种哎呦好爱主哦，我怎么看怎么讨厌，上帝把那些什么爱主的那个塞一个给我，那我还了得，所以我结婚的事情不祷告的，生怕上帝替我挑的。我说有这种事，哎，他真的是这样想的。那我说那你怎么办，怎么办，那上帝又比我大，胳膊又扭不过大腿，对不对？那如果我喜欢哪一个，我就跟上帝说随你了，要给就给，不给拉倒，没关系，我也不在乎。我说不在乎上帝就给我了。我说你是琼瑶小说看多了，是上帝这么好骗啊？你跟说无所谓无所谓，心里说不行，就是要那个，上帝不知道你的心。第二个，你把神看得太丑恶了吧，啊，神就给你一个你不喜欢而且也不好的就塞给你。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姐妹也是从小在教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啊，这种信仰，她对神的概念就是哎，对神不能百分之百放心，哎，事情交给他办了，有的事情行，这种婚姻的事情不能交给他。你看小孩子有对父母有百分之一百的那种信任，言约所提醒的是神对我的爱是不变的，不变的，也就是说不因着我做什么来讨好神，神才施恩，只因为他是神，他也知道我，也知道我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信得过神，祷告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神的义神的国开始，就早眼开始祷告。那你日用的饮食呢，耶稣教导了，你没有求以前神都知道，神已经开始供应了，这就是信赖。我信得过神，所以我不必天天好像神啊，我日用的饮食，哎呀，我的绿卡，我明天没工作了，我完了完了。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你的眼睛如果定睛在这些比较低的这种事情上，更大更大更大更高的事情，就所谓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看不见。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是我只是看到天国的事情，不是，他的意思是你信得过神，你所日用的饮食，你所需用的一切，神不知道吗？神知道，而且神会按照他的恩典和能力供应的。但你要关心神关心的事情， 把眼界提高一点。我想当他们献素祭的时候，从神春夏秋冬的运行当中，五谷的丰收当中，神在眷顾，所以他们有感恩的心，也一次又一次被提醒神的爱是 hesed 不变的，就跟盐约一样。所以包括我日用的饮食，不是只是为日用的饮食感恩，是所有的事情，我想到了没想到的，神都在包含在这个里面。第三个就是素祭，我就说面粉当然是磨成细粉的，那饼是用面粉做的嘛，然后再来就是用初收割的初熟的谷物的时候，它要碾碎或者至少去壳，它有一个作用，要把它好像剥开来一样，有一个过程的，不是只是收割的东西直接就拿去烧。因此有些圣经学者就提醒我们，其实耶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剥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这个剥的动作其实就是一种好像谷物被碾碎被破壳，或者一个饼做好了把剥成小片来烧一样。其实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像在素祭的时候所做的一样。所以严格说起来，你仔细去想，每一种祭都预表耶稣基督已经做的事。耶稣钉十字架，他像燔祭毫无保留全部献上，所以耶稣是我们的燔祭，对不对？那以后提到赎罪祭，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对啊，也是我的赎愆祭啊。那在下礼拜谈到平安祭，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啊，因着他的赎罪祭，我们跟神的关系得以平安嘛。所以耶稣是什么？他是我的燔祭，是我的赎罪祭，是我的平安祭，也是我的素祭啊。所以因此耶稣他所做的，其实这五种祭，因此你可以说旧约所有的经文所讨论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个东西看起来今天读起来很枯燥的东西，我告诉你，那个东西都是遥遥指向很多年之后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耶稣就是那个，只是这个祭物只是一个影像，实质的是发生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他的被鞭打然后受苦钉死，这个当中有燔祭的意思，有赎罪祭的意思，但也有素祭的意思。你素祭的祭物也是要被剥开被碾碎的。耶稣他的生命，他是真正的生命的粮嘛，生命的粮，那英文其实就是 bread of life， 就是那个面包嘛，那个面包就是素祭里面那个炉里烤的，那就是 bread。 可是真正的那个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是真的那个粮，不是只是一个 bagel 或者是一个饼或者只是一个面粉。所以因此提醒我们，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其实就是这五种祭所代表。所以这为什么旧约中包括利未记这种献祭已经这个什么时代了，然后已经没有圣殿了，已经没有献祭了，还有任何属灵含义吗？有的，就再一次提醒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就是把自己献上变成素祭，一种感恩祭。那最后一个是我刚才也有提到，大部分的素祭很多的祭物是要归给侍奉祭坛的祭司嘛，那当然以后的祭赎罪祭啊平安祭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肉祭肉是要给祭司的。可是素祭因为是最频繁的，而且它所代表的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最主要的那个五谷杂粮的这个部分，而不是肉类的东西，所以因此这个东西在献祭的人来说，他们会有一个对神的感恩，以至于延及延伸到侍奉祭坛的祭司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不管是耶稣不管是保罗，在提到今天教会所谓的传道人的时候，对传道人你应该怎么去供应呢？哎，这个属灵原则就来自于利未记，这里面所有献祭的这个祭物，哪些给祭司，哪些拿去焚毁。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耶稣所说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他那边怎么说呢？他是差派 仆人出去嘛，然后到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有提到第十章的第七节，他说你去，如果有人接待你住在他家，你就住在那里，然后住在那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侍奉神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概念就来自于旧约祭司。那保罗讲的可能就更直白一点啊，你可以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有提到对教会里面对传道人的怎么样来提供适当的一些，你可以说经济上的事情。保罗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这说的是什么？就刚所说的献祭啊，包括赎祭，包括赎罪祭，这些以后的祭物，除了燔祭是不行，全部烧掉以外，他吃的是什么？他伺候祭坛嘛，就这些祭司，坛上的物除了烧毁的都是要分领的嘛。然后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没有用过等等。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应该哥林多教会你应该给我这种资助，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一个特权，他相反的是他愿意支帐篷，有时候不单供应自己的需要还供应别人的需要。他说我在讲这个话不是因为我需要所以你应该给我，而是说你对于所有侍奉神的仆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属灵观念和原则。那很有趣的就是说刚过不久几个月前，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些国内家庭教会的一些牧师们到韩国，我们主要是有一个教牧学博士班的课嘛，那我们故意第一年的三年，第一年地点一定到韩国观摩一下韩国的教会，也请韩国的很多牧长来分享等等。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这些牧师们他们将来最后总要写个毕业论文，想要写什么，很有趣哦。我们十四个牧师传道，有三个到四个，我现在记不得到底是几个人，至少三个四个写的题目就是国内家庭教会传道人的供养问题，就是薪水问题，三四个都要写同样一个题目啊。当然有些在上海的，有些在农村的啊，那这氛围不太一样，写的方法不太一样。我说为什么你们都很有兴趣？这是中国教会的一大问题啊。什么一大问题？中国教会哈，对传道人的薪水啊都是超低的，超低的。温州教会算是比较好的，据说他们一个月可以给3000块人民币，是全国超高水平，他就超高啊，3000呢。中国来你就知道，不要说温州，温州房地产不比北京差多少的。那别的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薪水是700人民币一个月。700。他们教会都很爱传道人，生怕传道人被世界腐化了，所以让他拿少一点，仰望主。不要仰望教会，仰望主。对，天天都仰望主。我说如果说三四十年前，在改革开放前，大家都很穷嘛，一方面这个700块还可以有一点点用处或者怎么样。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看这些信徒们开奔驰的开奔驰，开什么开的，然后教会给700。所以我有时候跟这些教会的信徒啊，不是传道人，就说你们不能亏待神的仆人了，你读读圣经啊。我说但是更多前书第九章你去读一读，或者旧约你读一读，你可以把神的仆人将来处理了吗？其实我就是说对圣经的知识呢了解有时候是一知半解。所以其实整个旧约圣经包括利未记，他提到很多献祭的时候他都会提到这一点包括以后我们会讲平安祭有一部分在给祭司的赎罪祭赎愆祭，谈到什么东西他就会纪念到那个侍候祭坛的祭司，他要拿其中一部分，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你不可能在教会中忽略到神的仆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的一个供应，就是亏负神的仆人就等于亏负神，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所以在国内家庭教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些牧长们他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不约而同好几个人都在写这个问题，他觉得是中国教会成长的一大瓶颈，就是根本就忽略神的仆人的需要。我们并没有说每个牧师都应该给他一部 Benz 开车啊，有需要这样的吗？我想不需要，但是生活上的需要，因此从旧约时代就是如此。但是当然旧约时代并不是每个时代都做得那么好，你去读尼希米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尼希米重建了圣城，后来他回去王宫，他是久政，隔了若干年又回来了，就是发现整个圣殿里面又开始腐败了，他没有把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里，以至于利未人生活没有办法，只好回去，就是说去耕田去干嘛，就得挣钱了。所以尼希米大发烈怒啊，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把十分之一缴过来啊，等等，所以让利未人回来在圣殿中继续侍奉。所以他只讲利未人，我想包括祭司。当时在尼希米不在的时候，圣殿的荒凉就是信徒们没有把该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里，以至于在圣殿中侍奉的利未人跟祭司衣食有缺，不是无缺，这只好回去想办法挣钱啊，养活自己，所以就错了嘛。所以我想历代的教会我们都需要从圣经中，即使是旧约一些经文，也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事情，怎么样在我对神的感恩当中也顾念到那些是为神而侍奉的人。当然我想我们真理堂的弟兄姊妹也了解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如保罗一样，不是因为我有所缺啊讲的哈，因为这么多年来很多弟兄姊妹是知道的，虽然有少数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十几年来我们没有拿过教会薪水，所以我不是在加薪啊，我不在讲这个问题，但我是说真理堂以后真的有知心的传道人的时候，该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生活方的生活需用方面的知心啊，不能国内家庭教会有过去种种的传统啊，以至于有一种错觉。那这些我觉得从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虽然这是一个旧约时代的献祭的礼仪，对今天而言可能已经不在这个时空范围之内会完全一样照表面的方式去做，但是很多属灵的原则仍然值得我们被提醒，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也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首回